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仍然要看圣经中的夫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大卫和拔示巴这对夫妻。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谈的内容呢，是大卫他违反神对君王的要求，以及呢，人质疑女主角拔示巴不够端庄。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夏言牧师继续来看这一对夫妻，夏言牧师会要和我们从不同的切入点来看一看大卫和拔示巴这对夫妻，也让我们从他们这一对夫妻和神的关系里呢，能够学到属灵的教训。
看圣经中的夫妻。
夏牧师您好。
世佳你好。
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节目当中带领我们看圣经中的夫妻。今天呢，夏牧师要跟我们谈的是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的相识呢是起于一个罪行。
在圣经里头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有特别的记载，关于大卫究竟怎么样认识这个拔示巴。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有错误的第一步，后来可能会让一个人陷于这种万劫不复、变成很可怕的一个结果。
是是。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一开始就提到说，那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时候他们打仗、在以前的状况都是大卫会率领军队一起去出战，
对，
打胜仗。但这一次大卫没有去，当然有人说可能有些原因，是不是他年纪大了、或者有时候军队觉得说这次的战场或者这次的战争可能比较危险，对做国王的危险性太大，那叫他留到后方。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在这里让我们警觉，当我们不去面对征战的时候，不知不觉在内心里头有没有可能就开始比较松散
啊、
因为你在战场里头的心态和在后方有点像度假、或者说没有打仗、那个心态不一样。而且十一章第二节那里提到说，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底上游行。这里看见蛮特别，就是大卫那天，我不敢讲说他是真的一直睡到下午才起床，还是后来去睡了个午觉，睡到下午起来，睡到下午才起床，这也是有一点点特别。
是
睡完之后到屋顶上在那里
游行，
游行就逛来逛去、
是
因为屋顶就等于是在二楼或者是三楼比较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
是，
但也有可能去看了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事情。
是，我想的确他看了不该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所以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我们一般来讲说男人是比较受到视觉影响比较大的一种、
是，
那女生可能受到听觉影响比较大、男生受到视觉影响。所以如果大卫看见一个妇人沐浴、今天的话就是说看见一个女孩子在洗澡、而且这女孩子又很漂亮、那这是一个 fatal attraction， 就是这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
是，
当你看到那么漂亮的又是一个在洗澡又很这个的话、往往恐怕 99.9% 的男人都会受到很大的诱惑。中国有一句话说射至头上一把刀。所以这是对我们男生，对不论是丈夫或者单身的男生、这种情欲方面的事情、没有男人可以完全跑得掉。
所以如果这样说的话、夏牧师，我们再把这个场景拉到现实情况，我想在今天呢，对做丈夫的来说呢，已经不需要像大卫这样在平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个网站上面点一点，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对，几个那个 keyboard 上面的点几下，大概就都送到你的眼前来了。这的确也是对现代的夫妻关系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除了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要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住在一楼，如果住在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可能住二十几楼、三十楼，那你打开你的窗户，你可以看楼下所有的风光，所以有时候让我们男生警觉，有些不应该看的不要去看，拉窗帘不一定关窗户，或者他们很多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别人他们的错误并不代表我们男生可以随便去继续的去我们说好像侵犯他，或者说一些其他，特别男生受到视觉影响很大，所以圣经说要逃避罪恶，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打败罪恶，但是我们见到罪就逃，中国开玩笑说36计
走为上策，
所以对于现代的男士们，对于特别说丈夫的，让我们逃避这些色情的诱惑，不论是网站上的，不论是你家里头打开窗户可能看到，或者去游泳池，或者去海边，这些都是有可能让我们陷入一些情欲的诱惑当中。
但是如果说在海边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说哎，这个看不到嘛，所以我想可能对以视觉为主要的一种感官的男性来说呢，我想可能要多一点的约束。
所以在这里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跟年轻人提醒说，当你到海边或者到游泳池的时候，你难免会遇到一些穿着比较清凉的异性迎面而来，那你又不能说我闭起眼睛或者完全假装不看他，所以让我们某种程度可以试着尽可能目不斜视，就是说你往前看，他在你正前方，你就看一眼就算了，但不要像一个雷达，当他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的头还
是
对继续的，你的头随着他的行动转动，这样子就太过分了。
是，
所以让我们警觉，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长辈特别提醒说，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眼睛不要去看，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耳朵不要去听，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嘴巴不要去讲，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手不要去动，脚不要去行。
是，
所以难免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开第一眼，或者听到第一个声音。这是有一个谚语说，我们没有办法不让鸟从我们头上飞过
、
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让鸟在我们头上扎窝。
所以
难免可能看到第一眼或者听到一些东西，但是让我们警觉就离开逃避，而且约束自己不要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是，那我们再回来看大卫的话，那他不但没有逃避，他还想方设法的要得到这一位他手下大将的妻子，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圣经提到说，他看见这个女人在洗澡，容貌甚美，接着撒母耳记下11章3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第4节，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然后那时这个妇人的月经才洁净，她来了之后，大卫就与她同房。所以这头我们看见大卫，他第一眼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逃避，后面几个接续的动作就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他派人去打听，说这个究竟是哪一位女孩子，究竟是谁啊？他不应该去打听，然后打听了之后他还派人去把他接来，把这个不是自己的妻子，是别人，是他自己将军的妻子接过来，这是错上加错。然后当这个女人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女人同房上床，然后真正的就让他万劫不复。
是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罪行，他为了这个罪行呢又错上加错。在圣经上讲，他不但想方设法要得到这个大将的妻子，他还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大将给解决了。
所以这是一个蛮要命的事情，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脑袋他怎么想的，但是撒母耳记提到说，大卫跟这个拔示巴同房，然后这个拔示巴就回去，然后隔了一阵子，这个拔示巴就差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所以这里头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中国人说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然后大卫就警觉说这个麻烦大了，
是
这个错误大了，所以后面大卫就错上加错，然后造成更大的伤害，就是他某种程度用许多的方法手段最后把这个将军杀掉。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提醒我们， 对于不论是男生和女生，当我们遇见一些错误的时候，让我们警觉，不要一错再错。
嗯，
因为当大卫警觉自己错误的时候，他没有去认错，没有去悔改，反而设法要掩灭，
用自己的办法来把他的罪行给掩灭，
掩灭掉，
也让人觉得很像现代的这个电影，一不做二不休。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是，那事实上，我觉得大卫跟拔示巴这一段的故事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的上演。虽然说听起来拔示巴好像是挺无辜的，因为大卫是王嘛，那王下令要这样，那他也就只能就这样了。但是呢，在现代的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看见小三这个角色。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先着重男生大卫的部分的话，就是事实上他已经有好几个妻子了，
是
他不应该再去性侵害，去伤害他将军的妻子的部分。然后当他真正做错的时候，他又逃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去玩弄手段，犯下杀人的罪。
是，
所以不只是伤害了别人的妻子，甚至伤害了别人的丈夫。所以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去逃避问题，不要去模糊那个焦点。因为事实上真的做错的是大卫，结果大卫就派人去约押他的最大的将军那里，说叫他把乌利亚派回来。
是，
所以在这里他就开始处理乌利亚，但事实上乌利亚是一个无辜的人，
对，
他却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然后调回来之后问了一些表面问题，然后就让乌利亚回家去休息。他的意思某种程度有点像移花接木，如果乌利亚那一天能够回家休息，然后跟太太亲热了之后，那将来再过半年十个月之后，过了这段时间就搞不清楚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就不需要面对责任。
所以讲起来大卫很聪明
啊，
他能自己在那边
自己在
巧妙安排。
对，但中国有句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是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
所
以他虽然希望能够移花接木，借着乌利亚就把这个事情，我们开玩笑一点像搓汤圆，就把它模糊掉了。但是结果这个乌利亚，有人开玩笑说乌利亚看起来像是老九的弟弟，因为老九弟弟就是老实，
老实而且忠心，
忠心。所以他从前线回到王宫里头，那国王问了他一些问题，他都答对了。然后国王说：“你回家休息，还送了他一份食物。”结果他这老兄不但不回家，还在王宫的门口，就等于是打地铺，跟那些守卫的人就睡在王宫的门口，
尽忠职守，
尽忠职守。然后等到国王知道有点失望，就大卫知道有点失望，就找他回来再问说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
对，
然后他说我们前线将士都在那里拼命，我没有理由，我也不敢，我也不愿意，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这是忠诚，
忠诚。然后你没有想到事实上大卫后来又做一件事情，大卫二天晚上就叫乌利亚进来，在大卫的面前吃喝，那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十三节，让乌利亚在他面前吃喝，然后让乌利亚喝醉，然后到了晚上，他希望这个既然喝醉的话应该回家了嘛，
是，
结果乌利亚还是没回家，还是跟国王的臣仆一同住在门口的国王。所以大卫知道说这一个移花接木这个诡计行不通，
行不通。
所以他就下面另外一个更恶劣的部分叫做借刀杀人。
是，
所以他把乌利亚派回去，但是同时写一封信让乌利亚带回去，而这封信告诉乌利亚的将军说叫这个约押派乌利亚到他们打仗最危险的地方，当乌利亚到最危险之后，他们其他人撤退，让乌利亚在那里被敌人所杀阵亡。所以这是一个借刀杀人的一个毒计，
到最后就让他是阵亡来结束，他可能也觉得从此他的罪行也就这样一了百了了，
他以为好像他可以湮灭这一切的证据，湮灭一切所有的罪恶，但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神在看。
是人在做，
对，人在做，神在看，神都知道。
是，那所以这样也是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从大卫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罪行，当然我们如果说现代的丈夫或是现代的夫妻，那么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今天来讲， 很难有一个所谓十全十美的丈夫、
嗯、
或多或少有时候我们难免可能这里有点问题那里有点问题，但如果在婚姻在男女关系没有问题还好，但是如果在男女方面有问题，像这一次大卫出了问题的话、
嗯、
我觉得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真正问题那就认罪悔改。
嗯，
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如果大卫知道自己做错，
嗯，
但是他愿意真正的去面对的时候，那个环境他是国王，是一国之君、
嗯、
所有人都听他的话，如果他能够愿意用一些智慧来处理，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国王真正要一些东西，可以开口向他的臣仆说，我想要这个，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给我，或者送给我，或者让给我，我用其他部分来补偿你。如果他能够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就不要去犯杀人的罪。
嗯，
那这样子这个事情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处理。
嗯嗯，
让我们不要一错再错，
是
到后来造成自己很大的伤害和别人的伤害。
神后来的确给大卫有很大的管教，
非常大的管教。所以看见后面当大卫做这事情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拿单去对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所以在这里神责备他说，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又杀了赫人乌利亚。所以神的责罚，神的处罚就离不开大卫的家里。但是当神这样责备他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那后半段的时候，大卫有提到说他做错了哈、
嗯。
大卫提到说他做错的时候，神就说，你的罪我赦免你，但是你的这个部分还是要面对的部分。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十一节，耶和华就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嗯、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做这事，神要在光明之下报应你。然后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暗中所行的事情，第一个神都在看，
而且神是公开的，
神都公开，所以神不只是看、嗯、神不只是知道，神会在公开的状况下报应他、
嗯、
所以即使在新约的圣经，耶和华神也特别提醒说，我们其实在室内所说的，耶稣说我们在房间里说的，将来会在房顶上被宣扬出来、
嗯嗯、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瞒天过海，
是
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的好像可以骗得过神、
嗯、
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欺骗自己，连旁边的人许多人都在看，所以神看见的时候，神会有审判，神会有报应，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当大卫听到拿单对他的责备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第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拿单就立刻回答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被提醒、
嗯、
罪恶是非常可怕的，
是
虽然神有慈爱可以赦免我们、
嗯、
罪恶可以得到赦免，苦果没有办法逃避、
嗯、
神的慈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恶，但神的公义让神会施行管教，让我们学到功课、
嗯、
而且让许多的人看到的事情的时候被真正被提醒，受到这种警戒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称为常常许多的这种资讯爆炸、
嗯、
甚至这种色情到处泛滥的时候，对于婚姻和家庭我们男生要特别的小心、
嗯、
小心逃避，对，非常非常要小心、
嗯、
逃避的部分。但在这个时代当中，最新的研究发现，不只是男生有可能会在这种情欲方面上瘾、嗯、我们后来发现女生也会在情欲方面上瘾、
哦、
所以不只是男生会看色情网站去看那些穿着清凉的女生，我们现在发现有不少的女生也会上色情的网站去看那些穿着清凉的男生。
哦，是。
可能华人可能还觉得说这怎么可能？但实际上在一般西方的研究当中，如果男生在色情的方面上瘾的比例，如果有比如说 70% 的男生都有可能上瘾，女生的话可能有 20% 到 30% 了。
嗯，
就男生的一半，低一点点而已。
是，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种情欲的诱惑、
嗯、
这种 sex 方面，我们说是一种非常可怕非常有力的一种影响力、
嗯、
所以不论男生女生我们都要竭力的逃避、
嗯、
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一种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一种影响， 所以并没有分别说男生才会有这方面的困难或者毛病、嗯、女生一定可以有所谓的免疫力或者完全避免、
嗯、
所以今天我们真正所需要做的话，圣经头说让我们小心这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是。
所以不论是男性女性，我们都要竭力的逃避这种情欲的诱惑、嗯、
是。像是您刚才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就是针对男性和女性，那么如果我们讲到夫妻关系，那么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怎么样可以来彼此互相帮助，避免陷入这样的诱惑，
这是一个神的奥秘。所以在起初神设立的婚姻和家庭，某种程度不只是帮助我们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是，
而且也知道我们独居不好。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神也知道事实上当一个男女我们到成年之后，我们对异性会有生理和心理的需求，所以一旦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对于双方都有责任。保罗自己讲说，对于夫妻来讲，当结婚之后，你的身体就不是你自己完全做决定，应该某种程度要考虑到对方的需要。所以在今天能够逃避这种情欲的诱惑的最大的一个保护，就是如果有夫妻的关系，他们之间在这种亲密的关系可以是非常的美好的话，就会帮助双方不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比较对这种色情或者情欲的诱惑有比较好的抵抗力。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吃饭吃很饱的话、你在外头闻到一些东西或者看到一些，那个吸引力比较小。
对，没错。
所以如果你三天没有吃饭，你想想，或者你五天没有吃饭，任何一点饭菜香，你简直是抓狂，你简直
是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抵抗。但如果你刚才才吃了最好的大餐，满汉全席吃饱，那现在烤一个什么小地瓜，烤一个小土豆，烤一个小面包，你觉得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我并不真的有兴趣。保罗书信所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不完全只是为自己，真正考虑到为对方。当我们能够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灵魂体的方面都能够有处得很好，而且让对方的需要可能的范围之内得到一些满足的时候，这样子就帮助他可以对那些诱惑试探比较有好的抵抗力和拒绝能力，因为他没有那种饥不择食的这种状况。那很多时候在今天我们常常开玩笑，在一般的状况当中，夫妻之间特别是50岁以上的夫妻，我们开玩笑已经有一半恐怕是同床异梦，或者甚至已经分床或者分房而睡，所以他们在某些状况在身体和心灵方面可能都有一种饥渴，有任何外面的一些诱惑，这种煽风点火，有时候不小心就是干柴烈火就烧起来了。
是，
所以如果夫妻之间都警觉说我们有责任保护对方也保护自己，在身体和灵魂在各方面真正的喂养照顾对方，好让对方有抵抗力能够去拒绝诱惑，那这个罪恶或者这方面的犯罪或这方面的困难麻烦就会减到最低。
是，是，非常谢谢夏牧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当然我们也从大卫的错误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学习，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
什么，在他的爱中我完全的自由，他是我力量，他是我拯救，有了耶稣胜过万有，他是我力量，他是我拯救，有了耶稣胜过万有。
我又忘记上次灵修是哪篇经文了。
那你一定是没有天天灵修的习惯了。没关系，从今天开始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你还可以使用良友电台的丰益计划小程序来帮助你。
丰益计划小程序？
对了，你可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良友之音微信号，就可以找到详细的资料了。
那以后我读经灵修就更方便喽。
良友电台2019与你一起操练属灵生命，迎风展翅。
伟大的领袖常常在他们的最大长处中失败跌倒。当大卫的心贪求88的时候，他在他的纯正中跌倒。所幸大卫最终陈明了他的罪。大卫把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在诗篇里。诗篇第32篇第5节可以看到大卫的悔改。他说，我向你承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们从大卫和拔示巴承明自己的罪，我们可以学到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不管我们的罪令我们多么的忧伤，神都会涂抹净净。谈过了大卫王与拔示巴这对夫妻之后，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要谈另一位君王的夫妻关系了。这一对君王夫妻就是亚哈随鲁王和以斯帖。希望您记得继续收听《幸福买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